现在你要听到的是一个牧师的真实经历，虽然很恐怖，但请相信正义与你同在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死胎。1984年的一天晚上，恩里克牧师突然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，但是这电话打得非常仓促，恩里克牧师几乎无法听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只知道对方让他赶紧过去到对方的家里。打电话来的人叫卡尔，是一位在本地相当著名的外科医生。恩里克想，因为职业的原因，卡尔是一个相当细心的人，照常理绝不会打这种没头没脑的电话，因此恩里克牧师断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于是恩里克牧师拿上外衣匆匆地出门了。20分钟后，恩里克来到了卡尔的家，一栋带花园的别墅，院门敞开着，恩里克走了进去。他抬手要按门铃，但他发现房门虚掩着，于是他推开门走进了客厅。房子里似乎没有人，月光透过落地窗射了进来，房子里显得凄清而冰冷，给人的感觉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怎么回事？卡尔医生是在20分钟前打的电话，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恩里克向客厅的中央走了几步，一个响动突然从恩里克的身后传了过来。他赶紧回头，他发现房门自动的锁上了。恩里克冲了过去，他拼命的扭动门把手，无济于事，房门是被反锁的。卡尔，卡尔，卡尔医生，你在哪儿？卡尔，怎么回事？恩里克一边喊一边观察着四周的动静。突然一阵钢琴声从二楼传了过来，恩里克快步走上二楼，他来到了发出声音的那个房间的门口，探头向里看去，里面并没有人。恩里克推开门走了进去，他来到那架钢琴的旁边，仿佛有滴水的声音传出了钢琴，难道有什么东西从里面伸了出来？恩里克伸手去打开钢琴盖儿，是一具男尸。最可怕的是，这具男尸没有左手。恩里克一只手握紧胸前的十字架，另一只手猛地将男尸翻了过来，是卡尔。上帝啊，这房子里发生了凶杀案。恩里克的第一个念头是报警，刚好房间里就有一个电话。恩里克拿起电话，他刚想拨号，忽然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个声音。
不是，你好啊。
恩里克试图再次拨号，但显然已经拨不通了。恩里克牧师几乎崩溃了，他转身离开了这个房间，下楼来到了客厅。安妮，恩里克牧师停下了，他看到卡尔的妻子正站在客厅的中央，他低着头，卷发垂了下来。恩里克牧师无法看到安妮的脸部，但是他一眼就认出了，没错，是他。安妮穿了一件白色的睡衣，恩里克看到安妮的手上拿着什么东西，闪了一下就转身朝地下室快步走去。恩里克急忙追了上去，地下室里有一个角落，那儿的摆设好像是一个祭坛。恩里克看到安妮在那儿坐了下来，他从那个祭桌上拿起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放在嘴里啃着。那就是尸体的左手呀！ 手，便站了起来。他向恩里克牧师一步一步缓慢地逼近。他的右手举起一把菜刀，他正是用这把刀割下卡尔的左手的。现在这把刀的刀锋直指恩里克牧师。恩里克感到浑身无力，而安妮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。他嘴里的骨渣和肉血顺着嘴角肆无忌惮地向下流淌，无异于来自地狱的恶魔。同时退到了墙角，他只有使出最后的一招。他举起挂在胸前的十字架，那耀眼的十字架猛地晃了一下，扑通一声，安妮倒在了地上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恩里克看到安妮的身体好像印出了一个什么东西，那分明是一个婴儿。恩里克上前扶起了安妮，
他已经恢复正常了。
在一阵呕吐之后，他把一切答案告诉了恩里克。
牧师，你还记得五年前你主持的那个葬礼吗？就是为我和卡尔那个还没有出生就夭折的小生命举行的葬礼。当时由于卡尔在为我做手术时的事故，使我腹中的这个孩子变成了死胎。但实际上那并不是一个事故，当时卡尔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他的。
正当这个时候，就在恩里克牧师惊魂未定的时候，他突然看见刚才安妮在腹中印出的那个婴儿已经脱离了母体，在一片金色光芒的掩映下缓缓地飘起。也许他是要升入天堂吧。恩里克牧师在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握紧十字架，默默地为他祈祷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死胎。